好，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现在要来一起学习我们的一些礼仪啊，礼仪。那么这礼仪呢，我们会在啊，这个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这是我们经常做的啊。那我们要讲啊，分享的一些常识啊。那圣礼印证了圣徒跟神之间的和好关系啊，唯有我们有这个特权啊，来这个施行圣礼，来这个接受这种圣礼啊。那圣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内在信心的具体表现，一个真正悔改之罪啊，并且需要属灵力量的人啊，圣礼是一种有力的保证啊。圣餐跟水礼呢，本身没有什么神奇的超自然的功能和力量啊。那我们这个讲到水礼啊，这些洗礼呢，我们还有另外的啊解说啊。我们现在是啊初步的介绍一下，那水礼的积极的意义啊，它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接受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啊，活出新生的样子。所以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关键是在于啊，就是过去了变成新的了，那成为了新人。这新人要在什么？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深，就是要每天要吃灵粮，要读经，要祷告啊，认识主，靠近主，亲近主，让主栽培自己，那我们就慢慢的长啊，成长，就越来越像主，有了主的形象。好，还有一个就是圣餐啊，圣餐，圣餐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啊，成全了救赎大功啊。借着圣餐，我们分享我们的恩主的救赎恩典。接受主耶稣复活的能力，过得胜的生活啊，盼望主恩同在。因为主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啊。主留下这个，我们纪念他啊。那我们在领圣餐的过程中，要审查自己，扶持自己强壮，要悔改啊。所以纪念主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也要警醒自己，不要入了迷惑啊，偶尔被罪所战胜啊，不要灰心，因为主知道罪的代价，罪的最终的最大的代价就是死，主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当有罪的时候，要振作起来悔改，重新得力啊，过更丰盛的生活啊。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圣徒呢？啊，圣徒啊，一般在圣经里面是复数的啊，但是有单数形成的啊。圣徒就是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被分别为圣的人啊，他是我们的资源啊。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定期聚会查经祷告啊，做家庭礼拜啊，彼此在联系，彼此照应的。它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选民，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团体啊。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啊，又有圣灵的各样的恩赐，能够啊彼此的配搭服侍啊，相互安慰鼓励啊，制定一些计划去行善啊，教训能够教导别人的圣徒去服务大众啊，传扬福音。去这个接待来需要帮助、需要辅导、需要协谈的人啊，也可以成立啊服务的机构啊。所以圣徒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是被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啊，我们有这样的美德啊，圣灵。我们晓得啊，圣灵是神，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格。 他是最好的安慰者，他能够个别的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罪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那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那我们看看圣灵工作明察秋毫真理的灵，它是参透万事，它清楚人的正结在那里，它可以指导我们，带领我们对症下药它会亲自的医治我们。那圣灵给我们恩赐，我们叫属灵的恩赐，圣灵是随意呢赐给能力，然后又为了照敬所赐的一个礼物。那这个圣灵赐给的能力，这种恩赐的不是那不是学来的不是天生你自己有的比如说医病赶鬼帮助服务圣灵赐下的能力原先所没有的不需要学习的那圣灵有能力有洞察力，他恩赐跟能力所以我们靠着那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成立一个辅导协谈的这样的机构呢，它就是光和盐我们就是基督徒光和盐的集中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做社会关怀借着社团的机构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我们参与社会福利慈善扶贫，关怀弱势的群体，疗养院呢，老人院啊，育婴院啊，特殊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工厂还有就是社会服务YMCA 基督青年会同样可以服务社会做福利做救世军戒毒所、自杀防治中心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参与。还有我们呢可以参与社会的行动主持社会的正义传播媒体美国的民权活动这个遵循法律途径争取应得的权利合理合法的权利，那是神给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去争取感谢恩主我们这个完成了第五课Lesson 5 We are going to Lesson 6那我们是个婚宴辅导，有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在后面，所以我们这里也简单提一提婚前辅导神设立第一个社会的制度就是家庭健全美满的家庭它是社会这个富强安康的基础和保证婚前辅导是美满家庭的预备和策划它的重要性就是要教会让对婚姻站在什么祝福的地位有的时候我们缺乏关怀有的时候我们呢把它当成这个当事人的私人的事情那不小心我们一放松，就让我们弟兄姊妹的婚姻是随从社会的风俗那有的年轻人婚前不知道找谁帮忙那么还有一些影响，就是中世纪修道院的影响，认为所同身的比较圣洁他不了解圣经的婚姻观所以不采取明确的态度那你像现在社会普遍解决的办法，它就是靠算命占卦撮合择日等等两个八字能不能相合，看看哪一天订婚好，哪一天结婚好，都是靠这些那没有别的办法呀所以时代要求我们要重视婚前辅导以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当然也有这样子娶师傅嫁女儿成为过去，那现在很多是大部分是自由恋爱那自由恋爱就把婚姻的责任从家长转移到当事人两个年轻人年轻人呢就从被动的地位变为主动，那父母的角色转换变成辅助跟配角，那显然这有 有缺点啊，因为年轻人缺乏经验，他对人情世故、风俗习惯缺乏了解，啊，缺少父母那种权威式的指导，那没有媒人从中来斡旋，有一些问题呢很难解决。所以在时代中间呢，这些转接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是一个真空的状态，年轻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教会跟牧者一个良好的时机，我们要把握这个良机啊，给这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指导一下啊。那这样是我们教牧关怀的好机会啊，因为现在成为一个普遍的风尚，机会很多啊。青年人愿意在教会举行婚礼，请牧者证婚啊，不管他什么心态，他总是觉得高雅啊，像西方一样高雅啊。基督教的婚礼啊，多好啊，多高尚，多高雅啊，人家不愿意再回到那个老路上去。所以这是一个指导的机会，年轻人有求于牧师啊，乐意听从牧师的指导。这同样也是给非信徒的一个机会啊，缺乏社会关怀的人，他就要来寻求教会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啊，引导他们明白福音啊，懂得基督教的婚姻观啊，这就是我们啊传福音布道的好时机啊。所以婚前辅导呢，我们像预防，预防呢是胜过什么？胜过治疗啊。现在的婚姻啊，我们看着缺乏那种婚前指导，说婚后缺乏呢彼此的调试，所以有的夫妻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就会酿成家庭的问题，甚至造成离婚啊。当病入膏肓的时候呢，就叫爱莫能助。所以婚前辅导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困惑啊，婚后继续的关怀啊，发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啊。因为没有啊，没有在一起生活，很多事情啊都没办法显露出来啊，两个个体现在合为一体啊，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啊。所以在旧家庭制度呢，它有一些问题呢是被掩盖啊，离婚不是唯一途径，那个时候容忍呢三妻四妾金屋藏娇啊。如今社会也是一样，很多人可以逃避法律，比如说包二奶、有小三、婚居的等等啊，这法律是管不到的事情，那悲剧就悄悄的酿成了啊。而我们重视婚姻是奠定家庭和教会的基础，婚姻的成败是关系到当事人的幸福跟痛苦，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啊，关系到教会的兴衰。所以家庭是人间的第一制度啊，我们的耶和华神在旧约里面呼召是呼召个人，这个个人关系到什么？影响到家庭，家庭又影响到整个宗族，这个宗族影响到整个国家啊。初期的教会是以家庭为中心啊，现在中国教会也很多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那信仰跟婚姻的关系很大啊，圣经有明确的教导，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说不要同父一儿啊。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啊，所以如果他们的我们的孩子随从别神，那就是邪淫啊，就不敬啊，不专一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邪的啊。所以当心呢是一条啊冒险的道路，因为你又遇到实际的各种压力、各种因素的啊，迫使我们会软弱、会搅扰、会被搅扰啊。另外呢，一些要明白一些关系啊，比如说信仰跟职业的关系啊，钱财的支配、社交的活动、子女的教育，然后呢是信的人啊，主内的弟兄姊妹结婚，就是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可以夫妻同心甘心乐意来顺服啊，可以防止呢压制的说教跟逆反心理。那圣经的婚姻观啊，以后我们会 在说啊，知道这是上帝的设计啊。奥古斯丁描述说肋骨啊是贴心啊，亲密，地位平等啊，不用头骨，头骨就变成幕后操纵者；不用脚骨，脚骨是被男人践踏啊。婚姻的功用啊，我们在婚姻里面会说，它就是让我们结为良伴啊，互相合作，成为一体，繁衍子孙，还要生养教育孩子啊。婚姻的性质是神所安排赐福的啊，主耶稣，我们耶和华神赐福第一对婚姻，对不对啊？我们主耶稣显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宴上啊，变水为酒啊，所以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啊。这个我们啊，这个不要听从引诱人的邪灵跟鬼魔的道理。婚姻的三大性质，第一就是一夫一妻，就是一体的关系啊，一夫一妻啊。第二就是以爱和忠贞为基础啊，心灵相吸，心智合一啊，人格的分享啊。第三就是终生的盟约啊，神所制定的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那婚姻的程序是什么？先是离开。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首先一定要离开啊，这些具体的我们以后会再说啊。离开联合一体啊，离开啊，就是离开原来的生活啊。那联合啊，是象征父母的爱情，夫妻的爱情和忠心。一体呢，表示呢人格啊完全的结合。所以我们在婚礼上会讲"我愿意"啊，我愿意。那婚前指导的目的啊，从基督徒信仰的立场了解婚姻的意义，建立基督徒的婚姻观啊，我们了解个人对婚姻的贡献啊，两个人要在一起啊，一起分享，一起投入，还要委身啊。那我们要指导婚姻以后的实际生活打算啊，啊，很现实的啊，柴米油盐啊，这个以前是童话般啊，相爱，现在现实啊，这之间有差距的啊。所以我们发现呢，对方啊的理想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彼此的长处和短处可以取长补短啊，可以开怀畅谈以后的理想抱负跟价值抱负啊，彼此的沟通啊，常常商量啊，不能讲说啊，以后我们就心照不宣了，很多事情是要讲的啊。那所以婚后呢，蜜月以后要继续的什么，继续的跟牧者交通啊，这个需要指导的要大胆的去指导啊，接受指导啊。那在国外呢，有一些组织，比如在加拿大有一个超宗派婚前指导啊， From me to us， 从我到我们啊，他有这八个的项目，神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经济、娱乐和法律啊。这个啊啊，台湾呢有爱的世界、爱的火花啊等等的指导的这种机构和过程啊，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可以仿效啊。还有法律的指导啊，这个达到法定年龄，在当地户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成为合法夫妻。所以在这个辅导协谈中，曾经三个问题：第一，那婚前有什么不合宜的地方啊？有没有隐藏的身体缺陷？有没有私生子？有没有堕胎？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婚前性行为、性关系？有没有怀孕过啊？这些有一些私事呢，首先要在神面前对付清楚啊。那是否已婚和解说离婚啊？这些都要讲清楚啊。那法律上是在这个教堂证婚吗？双方都是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在教堂证婚？有三种可能啊。第一，两个都是啊，都是什么挂名的和生活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啊，都还不是啊。明白教堂结婚的意义啊，是只为信徒证婚，如果愿意要等到都信主了再举行婚礼。如果一个是信徒，一个不是信徒呢，最好等到都信了啊再来证婚 啊，这是有一定的区别啊，所以要交代清楚，避免我们碰到为难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生理的辅导，婚前做体检有一定的好处啊，发现问题可以及早的治疗，可以提高啊生活质量，将来夫妻生活质量对下一代的健康有利啊。还有一个就是夫妻性生活啊，要合乎圣经的辅导啊，性关系是神赐给人享受的礼物啊，怎么样协调达到彼此的满足。那还有生育上啊，计划生育，这是一个口头话啊，常年的这种政策。那么生养众多是神的命令啊，儿女是神祝福的产业啊，在让孩子在最适合的环境下出生并接受教育是父母的责任啊。那所以不要去卷入那些怎么节育啊这些争议啊，你们自己会做一些最适合的安排啊。心理辅导啊，首先我们要有心的啊，有心理的准备啊，因为从单身到结婚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要多方的预备啊，因为要进入成年，有一个新的单位啊，各方的接触跟交往，有一个新的身份啊，个性跟生活习惯需要重新来调整，有一个新的情况要去学习跟适应啊。另外还有人生观的辅导啊，协调这种差距啊，男女之间有差距，个人的情况有差距，家庭的环境有差距，教育的背景跟程度有差距，还有一个理智的差距，男女这跟人一样，背景个性理想的差距，就是价值观理想抱负有差距，那怎么去协调啊？协调的步骤啊，就是先后轻重缓急啊，两个人要协商好彼此的常常的交通啊，碰到新情况要一起探讨协调统一协助来完成啊。财政上的辅导啊，收支的预算啊，你自己的跟家庭的，父母需要帮忙吗？夫妻就要做一个筹划啊，量入为出，不要随便啊，不能随便做计划，学习做计划，一起来管理，一起来商量，而且财政要开诚布公啊，互相信任啊。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要有智慧的应用，但是不要受什么财务的支配跟控制，因为我们呢要按照圣经所讲的，谁是有忠心有见又有见识的仆人，是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啊，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另外一个就是养孩子跟娱乐的教育啊，两个人在一起养了孩子时间就少了啊，所以一起计划涉及到时间啊、财力啊、金钱等连带关系的问题，一起商量，两个人都要同意啊。个体差异，个体差异有生理的因素，有家庭的背景，有人生观啊。那这些问题呢，间接的涉及到子女的教育啊，还有呢，双方都有一些姻亲的关系，两家结亲呢就有婆媳跟妯娌的关系，所以要交叉协调，互相帮助啊。那有一些建议啊，就是说丈夫协助妻子家里办理处理一些婚丧大事啊，那作为妻子关怀处理婆家的一些大事，有什么好处呢？人家说女婿半子啊，啊，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啊，公婆得安慰，人到你也到，对不对？商量合作啊，夫妻因为你各自了解自己父母的喜好跟个性啊，所以商量来一起做事情，就会增加啊夫妻的交通啊，了解自己的姻亲，那么这么做就会减少很多的误会啊。如果婚后个别行动，容易产生呢啊关系不和啊，留下空隙，自己误解的撒旦也会什么借助这个机会捣蛋啊。所以原则上应该双方商量同意以后啊才行动啊。还有一个就是信仰啊，信仰很根本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信仰对人格的塑造、生活习惯、个人修养是一直在 影响着啊，婚后同行啊，同一个教会敬拜侍奉神，建立家庭的圣坛，同心祷告，会促进夫妻的相爱啊，敬虔度力，在困难的时候啊，把困难交给神啊，一起祷告，彼此饶恕，有罪有犯罪啊，有吵架不可含怒到日落，每个人都要主动啊，主动去和好啊。有了孩子以后啊，要坚持啊，加强这个家庭的礼拜，带领孩子唱诗啊，读经祷告啊，啊，背诵主导文呢、啊，祝福勉励啊，啊，我那个小女儿啊，这个在会讲话的时候，她就会学一些，你教她啊，她那个时候小孩很单纯，脑袋空空的啊，那她就懂得。有一次啊，这个。他站在沙发上在那表演啊，听我讲道啊啊，上帝爱我们啊，就叫他的儿子啊写信给我们啊，叫我们不会灭亡啊，就会反得永生。所以他在理解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啊，他中间啊叫一些信他呢，就是叫他变成叫他儿子写信给我们啊，就觉得小孩子很有意思。啊，有一次我家姊妹啊，因为我出差，我太太带着她开车，她小的时候啊，跟妈妈一起开车走啊，在这个十字这个红绿灯前，红灯停下来，绿灯开了，他们讲感谢主啊，讲话都还在漏气啊，妈妈祷告啊，他就给他妈妈念主导文，然后他觉得很惊奇，小孩。在小的时候一定要从小啊把神的话啊交代他啊，让他从小就记住的。以色列人啊，他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啊，所以让他们一辈子都记住啊，到老了还记住啊，所以早期教育很要紧啊，让孩子养成个好的习惯，他就会养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啊。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了，比如说啊，这个他们也到婚宴的年龄了啊，他们懂得这些从小养成的习惯啊。那么到了夫妻的时候，我们讲说怎么来养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就是避免矛盾，难免会什么会对配偶有不满啊。说实话啊，前面所想所认识的这个人，在结婚以后。啊，就有一些另外一些真实的情况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显露出来，会对你产生不满，你会对他产生不满。人家说这个不满的几率是100%，那肯定的，因为没办法，每个人都是有他的一些缺点啊，在结婚以前啊没有显露出来，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啊，一些坏的习惯呢，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它就显露出来，就会出现一些矛盾啊。所以我们要互相适应啊，就是讲爱的真谛的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就要忍耐这些，包容这些。所以平常在一起呢啊，这个婚前的一种幽默啊，在这一种互相吸引，比如说男孩子比较幽默，女孩子就很喜欢啊。我呢啊，这个婚前我经常很幽默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女朋友我太太对我这个很那个，她我对她很有吸引力，但是后来呢结婚以后呢，好像这种幽默感就少了啊，当然有的时候就抱怨你怎么没有了啊。所以要保持这种幽默啊，是需要建造的。好，那实施的要领哈，比如说这个婚礼啊，这个婚礼是要有师母、姊妹会、师班相关人员组成啊。那婚礼应该是在欢乐又庄严的气氛中完成，明白在教堂结婚的原则和程序啊，协助当事人啊妥善安排啊，预备时日。那所需要的人员、参与的人员要各就各位。啊，安排的很妥当啊，这些我们在婚礼里面有讲的啊。那婚宴准备的，有的人说建议做一些调查啊，那有一些地方说 做一些专题的讲座，讲到这个监狱的问题啊，亲友的关系、金钱计划、子女教育、感情生活、夫妻之道、宗教信仰，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有条件啊。那么有一些问题我们留下来可以去讨论啊，信跟不信的人能不能结婚啊，节育避孕合乎圣经吗啊，圣经是不是主张小家庭的制度呢，基督徒能不能离婚呢啊，婚前的秘密要不要跟配偶公开呢啊，离婚呢能不能再婚呢，圣经呢允许同性恋吗啊，这些都要以圣经观点作为前提来讨论，不然就会落入撒旦的诡辩啊。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订婚跟结婚啊，这个在我们那个婚宴辅导里面会讲啊。订婚呢就是给当事人的心理安定啊，促进这个双方家庭能够密切来往，但是不带有法律的约束力啊。但是为结婚呢做准备，因为犹太人看重订婚啊，这个不然虽然不是盟约，但是有一种应许啊，说订婚以后可以安心预备等候那个结婚啊，要避免一些不好的风俗啊，比如说苛刻的要求，聘礼聘金啊。那订婚的属灵含义啊，含义那圣经里面我们找到一些圣经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在我父家里有很多住处啊，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以后还会来接我啊，这是一些属灵的教导啊。那么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个是家庭的反对，因为你从自由恋爱进入婚姻啊，或者有父母来裁决终身大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啊，家庭反对的婚姻啊，跟婚后不幸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因为父母长辈他认识子女呢比较深刻啊，生活的经历比较宽广，父母希望子女呢终生能够幸福啊，所以必须呢经过这个劝导改善这个关系啊，改善这个关系让父母都能理解。第二点是门当户对的问题，不合时代，但是婚后的这个调适的关系啊，相同环境长大的夫妻在一起生活确实比较容易适应啊，所以这些都要经过什么长时间的辅导啊。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信仰不同嗯，因为现实的情况，教会的姊妹是多于弟兄啊，那姊妹有的时候又怕自己不够属灵呢，所以不注意打扮，不注意打扮就不会吸引人啊，这弟兄就向外发展，那就有热心开导的人啊，说讲着你这个信与不信不要同父异母啊，这是神的命令啊。所以有的时候慎重处理，但是又有两难啊，这个反对呢又得罪人啊，不反对呢又不符合啊圣经的教训啊，那怎么解决问题呢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婚前失去的贞操啊，婚前这个有性生活啊，今天社会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那牵涉到方方面面啊。首先你不要以为这是隐私的问题，但必须在神面前悔改啊，清楚悔改必得赦免啊。所以啊，我们要注意节制啊，注意节制啊。那另外一个问题，新娘已经怀孕啊，处理这个问题啊，就是要帮助双方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可能带来的困难和影响啊，那要保证他们能够持守婚约啊，要让他们明白能不能得到神的赦免啊，那你们双方是否已经和好啊，你们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父母已经知道了吗，态度如何啊，对将来的影响如何，在不违反圣经原则下面可以证婚。那 再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离婚和再婚啊。神造人啊，原有的意思啊，离婚再婚双方都有责任。因为主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所以夫妻不是两个人，是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个大家都懂的啊。所以我们要慎重的处理这些问题啊。再来就是婚后的辅导啊，新人加入教会的家庭活动啊，那我们要去探望啊蜜月归来的新家啊，注意了解他们有没有特殊的困难啊，以及从生理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啊，需要个别的辅导解决啊。那要防止什么不和谐啊，避免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啊，注意啊，这个婚后啊，不要忽略一起生活的这种准备。